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自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第四场总会大会。本次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各位表达我们的问候与祝福。我们要向今天早上出席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及其他人致上感谢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克雷·柯丁森及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刚才献唱美哉神功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欢欣救主是王。接下来由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二自理雪柔艾斯普林姐妹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参加这次
美好的大会，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深感表谢，感谢我们的先知，并为他祈祷，以及十二使徒，感谢您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很感谢能够参与这次总会大会，我们可以寻求真理，以及寻求您的安慰及平安。愿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灵性，增加我们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主啊，狂风正在怒嚎。献诗之后，我们很高兴将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礼亨利·艾宁会长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接着由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演讲。
Shadowed with light. This year, our first two grandchildren will be married.
我最大的两名孙女要结婚了。未来几年内，他们的堂兄表弟姐妹将近十名，也很可能达到人生的这个阶段，踏入成家的美好境地。在他们给我的忠告的时，在他们请我给予忠告的时候，面对那个令人幸福的远景，我不禁深思，什么样的选择会让我幸福？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样的选择很可能会让我不幸福？天父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也没有两个家庭是完全一样的。这也难怪，要如何针对幸福的家庭生活给予忠告是很困难的。不过，慈爱的天父为他所有的儿女安排了同样一条获得幸福的道路。不论我们的个性或经历如何的不同，幸福计划只有一个，那计划就是奉行神所有的一切诫命。对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那些正在思考婚姻的孙子女而言，有一条至高的诫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万难，直达幸福家庭生活的核心。这个原则对于任何情况下的人际关系都很适用，经文和近代先知的教导也都一再重申。圣经记载主给所有希望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样的忠告：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段简短的声明不难概述我所学习到的一切有关达成家庭幸福的选择。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什么样的选择引导我更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对我来说，就是选择能让我感受到透过主的赎罪而带来的宽恕。多年前，我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为一位年轻的男士施洗，我和传教的同伴教导了他福音。我将他浸没水中，然后带他上来。他一定差不多和我一样高，因为他直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他的脸满是洗礼池的水，或者泪水，语带喜乐地说：“我洁净了，我洁净了。”我曾经看过两个人，有个人眼中含着同样喜乐的泪水，回顾神的使徒对他说的话。这位使徒在一场彻底充满关爱的面谈后对他说，我奉你主的名宽恕你，他会在他的时间以他自己的方式让你确信他已宽恕了你。主确实宽恕了他。我看得出为什么主能够说罪被宽恕后他不再记住那些罪。透过赎罪的力量，我所熟识并深爱的人成了新的人，罪的影响一扫而空。对救主和他差来的那位慈父，我的内心充满了爱。 那美好的祝福来自鼓励我关心的人，向救主祈求只有他才能够赐予的解脱，不再痛苦。那也是为什么我敦促所爱的人接受教会向他们提出的每项召唤，并且加以光大。那样的选择是家庭幸福的关键。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压力会诱使我们拒绝或忽视救主服务的召唤，而使个人、配偶和家人陷入灵性上的危机。有些召唤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我的一生和我的家庭都因为我接受召唤交到执事定额组而变得更为美好。我感受到那些执事对救主的爱，也感受到救主对他们的爱。有一位前任支联会会长及传道部会长接受召唤担任教师定额组顾问，我从他的生活中也看到这样的情形。我还认识一位曾经担任主教和70元的弟兄，主用他来帮助教师定额组一位在意外中受伤的男孩，他的服务带来了奇迹，感动了许多人，也使他们更爱救主。我们在为人服务时，最有可能祈求有圣灵为伴。成功的侍奉主总能产生超越我们的能力的奇迹。有位当父母的面对极度叛逆的子女知道这是真实的。一位探访教师也有同感，他探访的姐妹因为丈夫扬言要离弃她而找这位探访教师来寻求慰藉。这两位仆人都感谢那天早上曾经做过祈祷，要求主差遣圣灵与他们为伴。唯有在圣灵为伴的情况下，才有希望在婚姻生活中平等地共赴一轭，没有争执。我目睹圣灵的陪伴对于幸福婚姻是多么的重要。合而为一这样的奇迹不仅需要天助，也需要时间。我们的目标是在天父和救主面前永远地生活在一起。我的父母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母亲是歌唱家和艺术家，父亲则热爱化学。有一次在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母亲很奇怪为什么我父亲在听众还没鼓掌前就先站起来准备要离开。母亲问他要去哪里，他一脸无辜地说，哦，不是结束了吗？唯有圣灵温柔的影响力让他当初愿意和他去听演奏会，让他还一再的去听。我母亲在纽泽西住了16年，为的是让父亲可以做研究和教化学来养家。这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牺牲，因为她必须离开寡母和未婚的姐姐。他们俩从小时候就在老家的农场照顾母，照顾她。后来，他们两人都在母亲远居纽泽西时相继辞世。我只有在那些时候看见母亲哭泣。多年后，父亲有机会到犹他州工作，他问母亲：“蜜锤，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母亲说：“亨利，你认为应该怎么样最好，你就去做。”他婉拒了那个机会。第二天早上，母亲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还真希望我保有那封信。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不要在这里打开，到办公室打开。他一开始就责备他，多年前他答应只要可能就会带回他，就会带回到离亲人较近的家乡。他这么生气让他有些吃惊，他竟然不记得他内心的愿望。父亲立刻发函接受那项工作。他说：“蜜锤，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你本来就应该记得。” 父亲总是说搬到犹他州是他自己的选择，绝口不提他牺牲了大好的事业前程。他们获得了合而为一的奇迹。如果灵能够提醒我父亲许多年前所许下的承诺，事情就会更好。但他还是让圣灵软化他的心，让母亲的选择变成他的选择。天父有完美的先见之明，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我们的未来。他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受苦，这样他就知道如何在我们面对所有的考验时救助我们。我们知道天父有些灵体儿女在这世上时，有时候会选择罪而极不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他差遣他的长子做我们的救赎主。这是整个创造当中最伟大的爱的行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先想到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和时间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为永生做好准备，以便能和天父住在一起。家庭生活会考验我们，这也是神赐给我们肉身的一个目的，让我们经历考验而变得更为坚强。家庭生活尤其是如此，我们从中体验绝大的喜乐和莫大的忧伤，以及超乎我们的力量所能承受的挑战。乔治·肯农会长这样地谈到神如何准备你我和我们的儿女面对诸般的考验。没有一个人不蒙受神的爱，没有一个人不受过他的照顾和抚爱，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想拯救或不给拯救方法的，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派天使去照顾的。我们在自己眼中或许不重要卑劣，然而事实依旧是我们是神的孩子，他确实派遣天使照顾我们，他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肯农会长的教导是真实的，你会需要那样的确证，一如我曾经需要也依赖那样的确证。我曾凭信心祈求所爱的人能够寻求并感受到赎罪的力量，我也曾凭信心祈求像天使般的人未来帮助他们，而他们确实来了。神为他的每个儿女准备了拯救之道。对很多人来说，那包括身边有着爱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祖父母，不会计较他们做了什么。许多年前有位朋友谈到他祖母，他过着充实的生活，对主和对他的教会忠信不疑，不过却有个孙子选择过不法的生活，最后还被判刑入狱。我的朋友记得他祖母在高速公路上面一边开着车子到监狱探视孙子，一边流着眼泪，内心痛苦地祈求说，我努力过正义的生活，为什么会这么悲惨？有个孙子似乎自毁了他的人生。答案以这些话临到他的心中，我把他交给你，因为我知道不论他做了什么，你都会爱他。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一课。当今世风日下，对慈爱的父母、祖父母以及神所有的仆人来说，这条路并不好走。我们不能强迫神的儿女选择通往幸福的道路，神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赐给了我们选择权。天父爱他的天父和他的爱子爱神所有的儿女，不论他们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 救主已为所有的罪行偿付代价，无论这些罪有多么十恶不赦，虽然一定要有公道，但是慈悲会在不剥夺公道的情况下给每一个人机会。阿尔玛用这样的话为儿子科林安顿带来希望。所以按照公道，除非世人在这受验证的阶段，是的，在这准备的阶段悔改，否则救赎计划就无法完成。除非有这些条件，慈悲无法再生效。除非让慈悲破坏公道的工作，公道的工作是不容破坏的，如果破坏了，神就不再是神了。对我的孙子女及我们所有努力要营造永恒家庭的人，我的信息就是，忠信的人保证会得到喜乐。在未有世界以前，慈爱的天父和他的爱子就以关爱并援助那些他们明知会离开正途的人。神永远爱他们。你们的优势在于知道你们已经从灵的世界中得到教导，明白了救恩计划。他们和你们一样够忠信才得允许来到这世上，其他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有了圣灵的协助，我们就会想起所有的真理。我们无法将圣灵的影响强加到别人身上，但是可以让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看到。我们都曾经感受到身为天父爱的大家庭的一员，共聚一堂的快乐，而我们一直都能因为确实知道此事而勇气倍增。在神的帮助下，我们能再次感受到那样的喜乐。祈求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President Eyring. I love to hear my brethren and sisters.
谢谢艾琳会长，我喜欢听我的兄弟们演讲。十诫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信仰的根基所在。神透过先知摩西赐给以色列儿女的这些诫命中，为首的两项指示了我们应当崇拜的对象以及最优先的事。主在第一项诫命中吩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数世纪后，有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回答，就像艾琳会长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十诫中的第二项诫命阐明了不可有别的神的这项吩咐，并指出我们身为他的儿女，生活中最重要、最优先的事应当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类似天地万物的形象。这诫命又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句话不单单禁止了有形的偶像，还为各时代指出了什么才是最根本、最优先的事。耶和华解释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祭血一词的意义很明白，在希伯来原文中，祭血指的是有着敏锐深切的感受。因此我们若侍奉其他的神，将其他事物列为最优先，那就是在冒犯神了。在我们这时代，人们会侍奉哪些其他的事物而不是神呢？即使是有一些宗教人士，想想一下这些在我们世界中极为普遍的各项可能，文化和家庭传统，政治上正确的事，事业上的抱负，物质财富，休闲活动，权力、地位和声望。如果以上例子似乎都不适用于我们任何人，也许还举得出其他适合的例子。原则远比个别的例子重要。这原则就是我们是否有其他重要的事。第二条诫命中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我们最重要、最优先的事？ 我们是否正在跪拜侍奉其他的事物或其他的神，而不去侍奉那位我们自称崇拜的神？我们是否忘记了跟随救主？他曾经教导我们，若是爱他，就会遵守他的诫命。果真如此，我们的优先顺序就已经被今日常见的灵性冷淡和不受约束的欲望所混乱及误导了。对后期圣徒来说，神的诫命乃奠基于神为他儿女所定的计划，伟大的救恩计划，且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这项计划有时又称为伟大的幸福计划，它阐明了我们的起源和身为儿女的命运，指出了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世上，又将往哪里去。救恩计划阐明了创造的目的，今生的各种情况，包括神的诫命，需要有一位救主，以及家庭在今生和永恒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这些后期圣徒在蒙得了这项知识后，却没有依照这项计划来制定我们的优先顺序，就面临危险了，可能在侍奉别的神了。认识到神为他儿女所制定的计划，使得后期圣徒对婚姻与家庭怀着独特的观点。我们以重视家庭而知名，这是正确的。我们的神学始于天上的双亲，我们最高的愿望是获得完整的永恒超生。我们知道这只有在家庭关系中才有可能达到。我们知道一男一女间的婚姻是达成神的计划所必要的，唯有这样的婚姻才能为人类的诞生提供神所认可的环境，并使家庭成员为永生做好准备。我们视婚姻及养育儿女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也是有机会这样做的人的神圣责任。我们相信无论天上地下，最重要的宝藏都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后裔。由于我们了解到家庭有可能成为永恒，我们很忧伤地看到在今日许多历来原属于基督教或犹太教文化的西方国家中，出生率及结婚率都在急速下降。可靠的消息指出了以下各点：美国现在的出生率是历来最低的，而许多欧盟国家和其他已发展的国家，其出生率也低于维系其人口所需的水平，这已威胁到文化甚至国家的生存。在美国，18到29岁年轻成人的已婚比率已经从1960年的59%降到2010年的20%，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现在是历来最高的，女性26岁，而年系将近29岁。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由已婚父母和孩子组成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像例外而不是常例了。许多年轻女性越来越趋向于选择追求事业而不是结婚和生育儿女，父亲的角色日渐式微，也越来越不被认为必要了。在这些令人担忧的潮流中，我们也知道神的计划是给他所有儿女的，并且神爱他各地所有的儿女。摩尔门经中的第一章宣称，神的大能、良善和慈悲广被世上的全民。后面又宣称他已将救恩白白赐给所有的人，并且所有的人一律享用同样的权利，没有人被禁止。因此经文教导说，我们有责任 对所有的人怀着怜悯和仁爱。我们也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包括那些日益增多自称不信神的人的信仰。我们知道由于神赐给人选择的能力，许多人会选择与我们相反的信仰，但我们希望他人也会同样尊重我们的信仰，也能了解我们因为这信仰而不得不做出一些与他们不同的选择和行为。例如，我们相信神已制定永恒的标准，规定性关系唯有在已有互相结婚的一男一女之间才能进行，而这是神的救恩计划中必要的部分。创造城市生命的能力是神赐给他儿女的最崇高能力。在使用这能力时，要按照神给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条诫命去做，但神也赐下其他诫命，禁止人们滥用这能力。我们强调贞洁律法，是因为我们了解这生育能力的目的是为达成神的计划。除了一男一女之间可以在婚姻的约束中使用这生育能力之外，用任何其他方式使用这能力，或多或少都犯了罪，违反了神为他儿女之超生所定的计划。我们强调贞洁律法的重要，说明了我们相信那由亚当和夏娃所创始而代代相续的婚姻模式，是神为了他儿子和女儿之间的生养关系，也是为了滋养他的孩子所定下的模式。幸运的是，许多加入其他教派或组织的人也认同我们所相信的婚姻的本质和重要。其中有些人是根据宗教上的教义，也有些人是根据他们所认为的对社会最好的情况。我们对神为其儿女所定计划的认识，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悲伤地看着越来越多孩子在婚姻外出生。在美国，目前这样的比例占41%，而过去半个世纪来，没有结婚便住在一起的男女人数也大幅增加。50年前，首次结婚的人只有极少的比例会在婚前同居，现在却有60%的婚姻在婚前就同居了，而且这现象日益为人所接受，尤其在青少年之间。最近的研究资料显示，大约50%的青少年表示，在婚约外生养儿女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有许多政治和社会压力想让法律和政策有所改变，好使那些与神在性道德方面的法令以及与婚姻与生育的永恒本质及目的相抵触的行为合法化。这些压力已经使得美国一些州和一些国家核准了同性婚姻，其他的压力则力图混淆性别或改变男女之间的差异，而那样的差异却是达成神的伟大幸福计划所不可或缺的。我们对神的计划和他的教义的认识，使我们能怀着永恒的眼光，因此不能宽容这样的行为，也不能将容许这些行为的法律视为正当。有些组织可以改变其政策甚至其教义，但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由神所认定绝无变更的真理所决定的。我们的第十二条信条载明，我们信要服从民法上持有权柄的人员，必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但世人的法律并无法使得神所宣告的不道德变为道德。要信守我们的最高优先事物，也就是爱神并侍奉神， 就必须将神的律法视为我们行为的准则。例如，我们谨守神的吩咐，不犯奸淫，即使这类行为在我们所住的州或国家的法律下已经不再属于犯罪行为，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即使法律认可了所谓的同性婚姻，也不会改变神的婚姻律法、神的诫命以及我们关于这事的标准。我们以立约要爱神并遵守神的诫命，不去侍奉其他的神，也不将其他的事视为优先的，即使那些事在我们此时此地也已越来越受人欢迎，也是一样的。我们怀着这样的决心，也许会遭人误解，也许会被指责为顽固偏狭，也许会受人歧视，或在自由进行宗教礼拜时必须忍受侵扰。如果真的如此，我想我们都应记得，我们第一优先的事是要侍奉神，然后像我们的先驱前辈一样，坚韧地推着自己的手推车向前进。多玛孟松会长的一则教训正适用于这情况。27年前，他就曾在这样的总会大会上果敢地宣称，让我们勇于与舆论抗衡，也勇于维护原则。只有勇气而非妥协，才能赢得神的嘉许。我们若把勇气当作不只是一种意愿，乐于壮烈牺牲意愿，而且是一种决心，过崇高生活的决心，勇气就会变成一种生动而引人注目的品德。道德懦夫就是恐怕别人不赞同或讥笑，因而不敢放手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的人。记住，所有的人都有他恐惧的事，可是以人性尊严正视恐惧的人，就会具有勇气。我祈求我们都不会任由今生的短暂挑战，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创造主和救主所赐予我们的这项伟大诫命和最优先的事。我们不可将自己的心过度地摆放在世界的事物上，或过于渴求世人的荣誉，以致停止追求自己的永恒目标。我们这些已认识神为他子女所定的计划，以立约要参与这计划的人，都有一项清楚的责任。我们绝不可偏离永生这项最重要的愿望，而我们永远不要轻负最优先的事，就是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侍奉其他的事物，更不去侍奉我们的父神和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神帮助我们能了解这件最优先的事，也为他人所了解，并努力用明智有爱心的方式去做。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我生命中的许多英雄人物都曾经站在这个讲台，如今我站在这里深感惶恐。我想跟各位，特别是跟青少年分享我心里的一些感觉。先知同时也是战士的约书亚是旧约时代一位伟大的英雄，他向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提出这项邀请，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的宣言说明了对福音的真正归信。对约书亚和我们大家来说，归信福音原则是透过正义的奉行福音原则，忠信的遵守与主所立的圣约而来的。我想分享我家谱中另一位英雄的归信故事。她的名字是艾尼斯·哈根，她和丈夫于1861年在苏格兰加入教会，他们在家乡遭受严重的迫害，于是带着子女移民美国。几年后，艾尼斯成了寡妇，有8个子女要抚养， 爱尼斯努力工作，让孩子能够得到温饱。他十二岁的女儿伊莎贝尔很幸运，能够在一个富裕的非后期圣徒家庭帮佣。伊莎贝尔住在他们的大房子里，帮忙照顾他们家年幼的孩子。雇主每个星期会付一点钱给他的母亲，作为他的工资。雇主不久就把伊莎贝尔当作自己的孩子，让他享有很多相同的待遇，像是上舞蹈课、穿漂亮的衣服、去剧院看戏。这情形持续了四年后，伊莎贝尔帮佣的这户人家要搬到另一个州。他们很疼爱伊莎贝尔，所以去找他的母亲艾尼斯，要求正式收养伊莎贝尔。他们承诺要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幸福的福音，并且让他和其他子女一样继承家产。他们也会继续付钱给艾尼斯。这位含辛茹苦的寡母面对了困难的抉择，但她毫不迟疑，当下做了决定。请听听多年以后她孙女写的这些话。如果她基于母爱而没有拒绝，是情有可原的。她大老远从苏格兰来此，为福音经历了许多苦难和考验。艾尼斯尽可能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去她千里迢迢来这里所要争取的一切。这个有钱家庭极力劝说，伊莎贝尔自己也哭求着要去，但是艾尼斯态度坚决。你可以想象，十六岁的伊莎贝尔觉得她的一生好像全毁了。伊莎贝尔·哈根是我的曾祖母，我很感谢她的母亲心中有着熊熊燃烧的见证和信念，不让女儿放弃教会成员身份以换取世俗的前途。如今安妮斯有数以百计的后代子孙受惠，享有教会成员的祝福，这都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心并且归信福音。年轻的朋友，我们生活在危险的时代，你每天甚至每小时都要做决定，而这些决定会有永恒的结果。你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决定会影响你未来的境况。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在世上的国度，如果你对这件事没有根深蒂固的坚证和信心，现在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获得这样的信念。为获取这样的信念，必须付出相对的努力。若延迟行动，你的灵魂可能会有危险。真正的归信不仅是获得福音原则的知识，也不仅意味着对这些原则有见证。对福音有见证，却可能不实践福音。真正的贵信是指我们会根据信念采取行动，使得我们或我们的心因为这股力量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忠于信仰》这本小册子中学到，归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单一事件。你的归信有赖于你尽一切正义的努力来跟随救主，这需要时间、努力和行动。我的高曾祖母有坚强的信念，相信福音对她的孩子比世上所能提供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更重要，因为她牺牲、持守并奉行福音。她的归信是透过奉行福音和为福音牺牲而来的。我们若想拥有同样的坚定信念，也必须经历这相同的过程。救主教导，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要逆向而行，比方说我遵守十一奉献律法就会快乐，不过我要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甚至可能祈求对十一奉献律法有见证，希望在填写十一奉献单之前，主先让我们获得那项见证，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主期望我们运用信心，我们必须持续地缴纳十足的十一奉献，才能对十一奉献获得见证。这同样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的福音原则，无论是贞洁律法、端庄的原则、智慧语或信实律法。我想举例说明遵守某项原则如何帮助我们归信该原则。1960年代，我是个女青年，我就读的中学只有我一个后期圣徒女孩。当时是一段改革时期，主要特点是反叛传统、滥用药物和一种为所欲为的心态。 我的同侪中有许多好人，但是他们十分热衷于追求这项新的道德观念，其实这只是从前的不道德观念。我的父母和老师灌输给我的价值观是尊重身体，保持思想洁净，最重要的要学习信赖主的诫命。我决定要避开那些我知道会供应酒的场合，而且不抽烟，也不吸食毒品。这往往表示没有人会找我参加派对，我几乎没有约会过。当时年轻人吸食毒品的情形越来越多，而当时有关毒品危害的知识不像现在那样普及。我的同侪有很多人因为吸食迷幻药而造成身体的永久伤害，或者严重上瘾。我很感谢能在家中学习遵守智慧语，而且在我运用信心去遵守那项原则时获得了深刻的见证。我在遵守真实的福音原则时会有很好的感觉，这就是圣灵在向我证实该原则是真实的。就在这时候，真正的贵信才会产生。先知摩罗乃在摩尔门经中教导，我要向世人说明，信心是所希望且没有看到的事。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因为你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你们不能获得见证。在这世界上，我们期待凡事都能立即得到满足，往往期望不经过努力就能获得成果。我相信摩罗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奉行福音，透过实践福音来运用信心，之后就会获得见证，知道这是真实的。当你按照自己知道是真实的教义去做，并遵守诫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不断去做，真正的贵信就会发生。对教会青少年而言，现在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你最先参与来跟从我青少年课程，这课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你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要牢牢记住，无论你的父母和男女青年领袖得到什么样的灵感启发，你要对自己的归信负起主要的责任。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归信，也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归信。我们勤奋地祈祷、研读经文、参加教会聚会，并配身地参与圣殿教仪时，贵信就会产生。我们按照在家中、在教室里所学到的正义原则去做时，贵信就会来到。我们过纯洁有美德的生活，有圣灵为伴时，贵信就会来到。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并让赎罪在生活中发挥效用时，归信就会来到。你个人的归信会帮助你准备在圣殿订立圣约，去传教和建立自己未来的家庭。你归信时会有渴望与人分享你学到的事，你会更有自信，更有能力带着信念和力量去向他人做见证。与人分享福音的渴望以及勇敢做见证的自信，都是真正归信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救主教导保罗，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还记得约书亚这位先知战士吗？他不仅自己归信，还终其一生勤奋不懈地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我们在旧约中读到，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真正归信的人会从赎罪中汲取力量，为自己的灵魂获得救恩，进而积极影响所有认识他的人。奉行福音和站在圣地上，有时候并不轻松自在，但是我见证，这很值得。主劝告艾玛斯密要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追求一个较好世界的事。我猜想我们都无从想象，较好世界的事所指的那个世界是多么荣耀壮观。我见证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最大的渴望是在我们努力奉行福音和归信时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他已经表明他的主要目标和事工是我们的不死和永生。他渴望带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见证 只要我们按照福音教义去做，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教义，我们就会归行，成为在家庭中和世界上做许多善事的工具。愿我们在每天努力追求这个目标时蒙受祝福。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for these powerful messages.
谢谢这些美好有力的信息。现在唱诗班集会中要站起来，一起唱《用肩膀扛起巨轮》。诗歌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70元会长团的理查·梅恩长老演讲，接着由12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思考的长老演讲。唱诗班之后将献唱《神圣救赎主》。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Every morning when we wake up, we face.
每天一早我们起床的时候，就要面对新的一天生活上种种的挑战。这些挑战的形态各不相同，有身体上的挑战、财务上的困难、人际关系的问题、情感上的考验，甚至是信仰上的挣扎。生活中的许多挑战是可以解决和克服的，不过有些其他的考验可能难以理解，也无法克服，会跟着我们一辈子，直到我们离开人世为止。我们在今生有耐心地承受可以解决的挑战，并继续咬紧牙根去承受无法解决的挑战的时候， 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所培养的灵性力量会帮助我们顺利承受生活中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已对我们的城市经验有所安排，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习到所需的教训，有资格在他面前享有永生。先知约瑟·斯密的生平中有一件事件说明了这项原则。那时先知和好几个同伴被囚禁在密苏里的利伯蒂监狱好几个月，在狱中饱受折磨的时候，先知约瑟献上谦卑的祷告，恳求主解救圣徒脱离当时所遭受的苦难。主在答复中教导先知约瑟和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好好忍受所面临的挑战，一切事情都将对我们有益。主对约瑟的请求是这样答复的：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天父已将今生这趟旅程设计成我们品格的试炼所，我们会面临好的和坏的影响力，然后被赋予道德选择权，自行选择我们想走的道路。古代先知撒摩尔教导，因为看啊，你们是自由的，神已容许你们采取行动，他已赐给你们知识，也让你们自由。天父也知道我们因受制于世俗凡躯的关系不会一直都做正确或正义的选择，也因为我们不完美会犯错，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回到他的面前。耶稣基督的教导、榜样以及赎罪牺牲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救主的赎罪牺牲让我们有机会经由悔改的原则在未来获得救恩和超生。我们只要诚心诚意悔改，赎罪就能帮助我们成为洁净，改变我们的本性，顺利承受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挑战。持守到底在耶稣基督的教义里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持守到底很重要，因为我们永恒未来的品质与我们在正义中持守到底的能力是成正比的。先知尼斐在尼斐二书第31章中教导我们，我们在接受了和耶稣基督一样的拯救教义洗礼以及接受圣灵的恩赐之后，必须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所以为了获得天父一切祝福中最大的祝福，也就是永生，我们必须完成所有必要的教义工作，并且继续遵守一切相关的圣约。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好好持守到底。我们是否能在正义中持守到底，与我们见证的强弱和归信的深浅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有坚强的见证，真正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就会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启发我们，我们所做的选择也会以基督为依归，并且支持我们在正义中持守到底的渴望。假如我们的见证薄弱，只是表面上归信，那么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受到世俗错误传统的诱导，做出不好的选择。我想分享一个经验来说明在体能上持守到底必须付出的努力，然后再与在灵性上持守到底必须付出的努力做一比较。在我传完教刚返乡的时候，有机会在加州一所大学的一位受人敬重的教练兼作家所负责的球队里面打球。这位教练非常注重他的球员在球季开赛前的体能状态，他的其中一项赛前训练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在一个严苛的时间限制内跑完学校附近球林地的一个越野跑道，否则休想碰篮球场上的一颗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跑这个跑道的时候，那时我一返乡就去跑，结果累到让我以为自己快死了。经过好几周严格的训练后，我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跑完，达到教练设立的目标，能够跑完全程并在最后卯足全力加速冲向终点线，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要把篮球打好，需要有好的体能。体能状态要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奉献、坚持和自律。要在灵性上持守到底，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代价同样是奉献、坚持和自律。如果想要持守到底，就像身体需要锻炼一般，见证也需要锻炼。所以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让我们的见证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呢？只在电视上看篮球赛是无法锻炼出打篮球的好体格的。同样的，只在电视上看总会大会也无法锻炼我们的见证。我们需要研读学习耶稣基督福音的基本原则，然后还要竭尽所能地去奉行这些原则。这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方式，也是我们让见证坚定不摇的方式。当我们面临生命中的逆境，而我们的愿望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品格的时候，有必要在灵性上做好准备。在灵性上做好准备是说培养灵性的耐力或力量，让灵性处在良好的状态。当我们的灵性处在极佳的状态，我们就会不断选择正义的事，我们奉行福音的渴望和能力也会变得坚定不移。一位一名作家曾经说，你必须成为河水都冲不走的石头。由于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挑战，所以每天锻炼我们的灵性耐力很重要。当我们培养出灵性的耐力，世俗的错误传统和我们每个人和我们个人每天的挑战，对于我们在正义中持守到底的能力就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灵性耐力的美好例子可以从自己的家谱中找到。从我们祖先的许多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展现持守到底这项正面特质的榜样。我自己家谱中的一个故事正好可以阐述这项原则。我的曾祖父约瑟梅恩1856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赫尔。他的家庭在英格兰加入教会后一路漂洋过海，费尽千辛万苦抵达盐湖城。1883年他娶艾米丽及齐普为妻，两个人育有八名子女。1910年6月约瑟蒙召唤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那个时候他53岁。他在妻子和八名子女的支持下回去祖国英格兰传教，忠心的服务大约2年之后，有一天他和同伴骑着脚踏车要去参加在英格兰格洛斯特的主日学聚会。他的脚踏车爆胎了，他下车检查破损的情况，他一看爆胎很严重，要花些时间才能修好，于是告诉他的同伴先去主持主日学聚会，他会随后跟上。他刚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就不知倒地，因为心脏病突发当场死亡。约瑟梅恩从此和他的妻子和八名子女天人永别。他们把他的遗体运回盐湖城之后，在旧的滑铁卢会议厅举行葬礼。当时十二使徒定和组的安东尼伊文斯长老在他的丧礼上说的一段话教导了我们重要的一课，让我们对生死有更深的体悟。他说，这就是福音赐给我们的，不是对死亡免疫，而是透过对荣耀复活的盼望而战胜死亡。约瑟梅恩就是这样。我很高兴，很满意，也很欣慰地知道这些人在正义中献上生命，恒守所信的道，忠于信仰。这个家谱激励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效法我曾祖父持守到底的榜样，以及所展现的灵性耐力。他的妻子艾米丽所展现的信心也同样激励着我。她在丈夫约瑟死后所要背负的生活重担想必十分沉重， 但他仍保持坚强的见证，完全归信福音，终其一生都忠于信仰，并独自抚养八名子女。使徒保罗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这世上，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一场充满种种障碍的耐力赛。这场赛程中的种种障碍，就是我们每一天一早醒来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来到这世上，就是要跑完这场赛程，要运用我们的道德选择权，在是非对错之间做选择。我们若要光荣成功地跑完这场赛程，回到天父面前，就必须付出奉献、坚持和自律的代价，让灵性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培养灵性的耐力，并要有坚强的见证来引导我们真正归信。如此，我们才能在内心深处找到所需要的内在平安与力量，去承受各种可能面对的挑战。所以不管你每天早上醒来之后要面对哪种挑战，要记住，只要培养出灵性力量，加上主的帮助，你就能在比赛终了之际像使徒保罗一样充满自信。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我要向各位见证，确实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制定了伟大且永恒的幸福计划，这计划带领我们来到当今这个时代。愿主的灵激励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培养出持守到底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cently, I was blessed.
最近，我有幸能够遇到一群来自爱达荷州的青少年，他们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一位美好的女青年问我，我觉得他们目前生活中应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建议他们学习去辨认生活中耶稣基督的赎罪大能。今天我要阐述那个大能的一个面向，就是我们能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获得的个人力量。我们在摩尔门经当中读到，艾蒙和他的兄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给一个野蛮顽硬且凶残的民族，他们许多人归信后选择抛弃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归信是如此彻底，因此他们把武器埋起来，与主立约，永远不再使用这些武器。后来他们许多没有归信的弟兄前来攻击，并开始杀害他们。这群如今忠信的人们选择死在刀剑下，也不愿意拿起武器而使他们的灵性生命遭受风险。他们正义的榜样甚至帮助了更多的人归信，放下了作乱的武器。主借着爱蒙引领他们到尼非人当中避难，他们就成了所谓的爱蒙人。尼非人保护他们许多年，但后来尼非军队的人数开始减少，补充部队人数的需求迫在眉睫。爱蒙人面临灵性生命的关键时刻，他们一直忠于他们所立的圣约，不再拿起武器，但他们很清楚，作为父亲的有责任保护家人。迫切的需求似乎让他们不得不考虑要违反圣约。他们睿智的圣职领袖希拉曼知道，违反与主订立的圣约绝对是错的。 他获得了灵感，提供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他提醒他们，他们的儿子从来没有犯下过相同的罪，因此不需要订立相同的圣约。尽管这些的儿子们还很年轻，但是他们身强体壮，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德高尚纯洁，他们受到母亲的见证所巩固。这些年轻人在他们这位先知领袖的指导下，扛下了他们父亲的责任，来保卫自己的家人和家园。与这个关键决定有关的事件，显示出耶稣基督的赎罪如何为神的儿女的生活带来个人力量。想想那些父亲内心有多么感动，当他们了解到自己过去的罪行使得他们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妻儿，他们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们亲身体验过自己的儿子现在要面对的残酷暴行，他们必定为此暗自啜泣。该保护家人的是父亲而不是儿子，他们必定为此极度的哀伤。他们受灵启发的领袖为什么怕他们会考虑拿起武器因而丧失他们的灵魂呢？主已经说过，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这些父亲早已经悔改了他们的罪，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成为洁净。那为什么他们会受到劝告不要保护家人呢？我们能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获得洁净，这是一项基本真理。我们能够变得高尚而纯洁，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当的决定会让我们遭受到长期的后果。完全的悔改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我们会承担过去罪行的短期和长期的后果。这些爱蒙人的父亲过去的选择将自己暴露在世俗的肉欲当中，这一点可能会再度成为撒旦试图利用的弱点。撒旦会试图利用我们对先前罪恶的记忆来引诱我们再次受他掌控。我们必须一直勇敢地避开他的引诱。忠心的爱蒙人父亲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保持了忠信许多年，但对他们来说，保护自己的灵性不被对过去罪行的记忆所吸引，这还是极为重要的。在许多场战役之间，总队长摩罗乃指示要防御最脆弱的一些城市，他命令他们在壕沟的内墙上用木材筑一道护墙，他们从壕沟中挖出泥土堆在木头护墙边，直到他们在城周围筑起一道由木材和泥土造的非常高大而坚固的围墙。总队长摩罗乃深知防御弱点来增强战力的重要性。这些爱蒙人的父亲也是一样的，在他们忠信的生活和过去不正义的行为之间需要更高更宽的防护。他们的儿子蒙福拥有正义的传统，所以在面对相同的诱惑的时候不至于那么脆弱。他们能够忠信地保护家人，而无需牺牲他们的灵性福祉。对渴望除去从前不当选择所造成的后果的人来说，令人高兴的消息是，主看待软弱 和他看待反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主警告我们，反叛而不悔改会带来惩罚，但当主提到软弱时，他总是带着慈悲。毫无疑问的，由于艾蒙人的父亲学到的是他们父母错误的传统，因此神就会就这一点给予他们一些宽容。不过天父的所有儿女来到世上的时候都获得了基督的光，不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犯下罪行，后果就是形成了会遭到撒旦利用的灵性弱点。所幸他们学习了福音，也悔改了，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在灵性上变得更坚强，能胜过撒旦的引诱。他们很可能没有感受到要回到残忍过去的那种诱惑，不过随着借着追随他们的先知领袖，他们不给撒旦任何机会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救主的赎罪不仅洁净他们的罪，更由于他们服从圣职领袖的劝告，救主也能够保护他们，使他们的软弱成为坚强。他们立下谦卑的终身承诺，要离弃罪，比起他们能在战场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更能保护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顺从并没有使他们失去祝福，反而巩固了他们，并造福了未来的许多世代。这个故事的结尾阐明了主的慈悲如何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那些忠信的父亲将他们的儿子交给希拉曼，尽管这些儿子们在激烈的战役中打仗，每个人多少都受了一点伤，但是却没有任何人丧命。对于精疲力竭的尼腓军队来说，这些年轻人确实振奋了他们的士气。他们返乡的时候忠信，灵性坚强，他们的家人获得了祝福、保护和巩固。在我们的时代里，无数研读摩尔门经的学生受到这些纯洁正义的儿子的榜样所启发。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曾做出不当的决定，我们都急切需要耶稣基督赎罪的救赎大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悔改一切的反叛，因为我主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变得像他一样是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的。我们许多人让弱点发展成我们的性格，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能像爱蒙人一样，在我们自己和撒旦想利用的过去任何错误之间建构灵性的防御攻势。爱蒙人的父亲身边建构的灵性保护祝福巩固了他们，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国家以及祝福未来的世代，这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要如何建构这些永恒的防御攻势呢？第一步，我们必须要真诚、彻底和完全的悔改。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每个人可以成为洁净，我们反叛的重担则会减轻。要记住，悔改而不是惩罚是通往更荣耀未来的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天父已经提供我们一些工具，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弱点和忠信之间建构防御工事。请各位思考以下的一些建议：为自己订立圣约和接受教义，然后稳定持续的努力为自己的祖先在圣殿当中接受教义，与非成员或教部活跃的亲友分享福音，分享这些真理能为你的生活注入全新的热忱，在所有教会召唤上忠信的服务，尤其是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的指派工作，不要当一个每个月15分钟的家庭教导教师或探访教师，而要与教导对象家庭中的每位成员接触，要亲自认识他们每个人，当他们真正的朋友，透过亲切仁慈的行动，让他们知道你多么关心他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家人服务，把自己配偶和子女的灵性成长当作是你最优先的事物，要留意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帮助每位家人，要慷慨地付出你的时间并给予他们关注。这每一项建议的共同主题就是以为人服务来填满你的生命。当你在为天父的儿女服务时丧失生命，那么撒旦的诱惑便在你的生命中丧失能力。由于你的天父深爱着你，因此耶稣基督的赎罪才能带来那种个人的力量，那不是很美好吗？你们许多人已经感受到不当决定所造成的重担，而你们每个人也都感受到主的宽恕、慈悲和力量所带来的提升大能。我感受过了，我见证你们每个人也都能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re so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感谢大会堂创始办今天早上带来美妙的音乐，也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以及筹备大会事宜的人员。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森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创始班将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接着由70元法兰西斯维诺长老做闭会祈祷。
In my journal tonight,
在我今天晚上的日记，我应该会这么写。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启发人心的总会大会场次。每一届，这一切都非常的有灵性。弟兄姐妹们，6个月前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的时候，我亲爱的妻子法兰斯正在住院，因为在那前几天呢，她摔倒了，伤得不轻。法兰斯勇敢的接受疗伤，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在5月，他悄悄地走进了永恒。失去他是锥心刺骨的痛。我们是在1948年10月7号在盐湖城圣殿结婚的。明天是我们结婚65周年的纪念日。他是我一生的挚爱，我的知己，我最亲密的朋友。说想念他还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的感情。在50年前的这场大会上，大卫奥麦基会长召唤我到12使徒定额组。这么多年来，我心爱的伴侣始终全力的支持我，他做了无数的牺牲，让我能够来履行我的召唤。我从前常常需要离开他和孩子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抱怨。他真的是一位天使。我想表达我和家人的感谢，感谢自从法兰斯过世以后，大家对我们的爱就像浪潮般的不断的涌进来。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卡片和信件纷纷表达对他的敬佩，还有对我们家庭的安慰。我们收到了好多盆美丽的插花，我们感谢许多人以法兰斯的名义捐款给总会传道基金。我仅代表他在世上的家属由衷的感谢你们各位的仁慈和真心的真诚的心意。在丧妻的这段感伤的日子里，带给我最大安慰的是我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见证和心爱的法兰斯他还活着的这项认知。我知道我们分开是暂时的，我们已经在神的殿有一位持有权柄的人印证在一起了，在地上和天上都结合在一起。我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再一次相聚， 永远不会再分开，是这项认知支持了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完全免除痛苦和忧伤。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也都充满了混乱和不幸。当人生的道路出现重大的转折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我呢？有时候通道的尽头看起来暗淡无光，漫漫长夜仿佛永无止境，于是我们陷入了梦想破碎的失意和希望落空的绝望当中。我们会像经文中那样呼求，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呢？我们觉得被遗弃了，痛苦心碎，无依无靠。我们很容易以曲解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不幸，我们很容易没有耐心解决问题，忘了我们经常要运用耐心这项神性的美德。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持守的能力面临真正的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会退缩吗？或坚持到底呢？有些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克服挑战的时候，确实会退缩。而坚持到底意味着持守到生命终了。当我们沉思那些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和古代的约伯一样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为人虔诚，家财万贯，却要遭遇足以使任何人毁灭的考验。他失去了财产，被朋友嘲弄，经历苦难，家人死亡及家庭破碎。有人劝他，你放弃，你弃掉神死了吧。他抗拒了这样的诱惑，他发自高贵的灵魂深处宣告，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重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依然忠信。我们在面对那些挑战的时候，是否也会如此呢？当我们遭受人生的重大打击，而且觉得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请注意，别人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他们持守下去，度过了难关。在这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教会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饱受痛苦折磨，仍然信心坚定，而且感到放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们生活的重心。这让我们无论遭遇了什么事情，都能继续向前。我们将来仍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最后成功地克服。在痛苦的床榻，泪湿的枕边，这项神圣的保证和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振作起来，与神接近。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安慰是无价的。我长途旅行到世界各地，执行我召唤上的各项职责的时候，我体会到许多的事情，至少体会到任何地方的人都会遭遇悲伤和痛苦。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细数我所看到心碎和忧伤的情况。我曾经探望过心中哀伤、疾病缠身、经历婚变、 子女误入歧途或者是因为犯罪而尝到后果的人，这些例子多得数不清，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很难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不过每当我沉思各种挑战，总是想起我的主日学的童军老师布伦斯弟兄，他是中信的教会成员，而且十分有爱心。他和妻子山地呢有八个子女，有几个和我的子女年纪差不多。我和法兰斯结婚后搬离了那个支会，此后只能在婚礼、丧礼和支会团聚的场合里看到布伦斯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1968年，布伦斯弟兄痛失了他的妻子山地，他的八个子女中也有两个在几年后过世。在将近13年前的某一天，布伦斯弟兄的长孙女打电话给我，她说爷爷已经过了105岁生日。她说爷爷住在一间小型的安养中心，不过他每个星期天都和全家人见面，教导一个福音课程。这个孙女继续说，上个星期天爷爷向我们宣布，他说我亲爱的家人，我这个星期就要走了，请帮我打电话给多玛孟孙，他会知道该怎么办。隔天晚上我去探望布伦斯弟兄，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我不能跟他说话，因为他失去了听觉，我不能写字条给他读，因为他也看不到。我知道他家人和他沟通的方法是拿起他的右手指，在他的左手掌写出探望他的人的名字。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沟通的，我就照着这方法，我拿起他的手指写出多玛孟孙，我写 TOMMY MOSON。他一直认得那是我的名字。布伦斯弟兄非常高兴，举起我的双手放在他的头上，我知道他希望接受圣职祝福。开车带我来到安养中心的弟兄就和我一起把手放在布伦斯弟兄的头上，照着他的意思给了他一个祝福，之后泪水从他看不见的双眼流下来，他握住我们的手表达谢意。虽然他听不见我们给他的祝福，但是圣灵的感觉很强烈，我相信他得到灵感启发，知道我们给了他所需要的祝福。这位好弟兄看不见也听不见，他早晚都待在安养中心的一个小房间里，但是他脸上的笑容和他说的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谢谢你，天父一直都对我很好。不到一个星期，就如同布伦斯弟兄预料的，他过世了。他从不对自己所欠缺的耿耿于怀，却总是对自己所拥有的许多祝福而深深的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许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但是他知道让我们面对并通过必经的考验，我们才能有所学习成长。我们知道我们免不了在某些时候会经历令人心碎的忧伤，会感到哀痛，会因为本身的限制而遭受考验， 然而，这些困难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以天父教导我们的方式重建生活，变得跟以往不同，会更良善，更懂得体谅，更能够为人着想，我们的见证也会更坚强。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坚忍和持守，没错。不过在我们经历人生的高低起伏而努力向前的时候，也会在灵性上更加精进。若非克服挑战，解决问题，我们会停滞不前，几乎无法向永生的目标迈进。这位诗人所写的这首诗大致上传达了相同的概念，是说经历了磨练造就良木，风越猛烈树越茁壮，高耸入云直达天际，风雨越强力量越大，烈日寒风降雨下雪，树成良木，人为栋梁。只有夫子知道我们的试炼、痛苦和磨难是多么深沉，只有他能在逆境中带给我们永恒的平安，只有他的这些安慰话语能抚慰我们饱受煎熬的灵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主都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应许这绝不会改变。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对天父的忠诚不会因为岁月流逝或面临考验而有所改变。我们不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才想到他，也不要在被迫谦卑的时候才愿意对他有信心信赖他。愿我们能不断努力与天父接近，如果要如此，我们必须每天向他祈祷，听他说话，无论天晴或下雨，我们真的时时刻刻需要他。愿我们一直记得他的这项应许，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我用我灵魂的全部力量见证，神活着，他爱我们，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那道能穿透生命黑暗照亮我们的光。愿永远都能如此，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at the conclusion,
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有这场美好的大会，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感激，感谢今天由您仆人所接受到的信息，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我们感谢透过赎罪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为那些受苦的人祈求，以及那些经历痛苦挫折的人祈祷，我们祈求他们的透过痛苦能够透过基督您的儿子获得减轻，我们为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祈祷，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宣讲福音，我们祈求我们的心能够珍藏今天所接受到的信息，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